北京时间4点整。
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巍巍高山，茫茫雪域，神山圣水，万物通灵，峭壁雪莲，挨寂寞，湖边油菜尽开颜，雄鹰盘踞，藏羚顿，天怒飞来，人马欢，这就是西藏。孕育了千年文明，承载着世代梦想，这是真正离天最近的地方，感受清澈而纯净，这是一处可以荡涤心灵的圣地，获得宁静与虔诚。神秘独特的藏族文化在这里开启，古老悠久的动人传说在这里发端，淳朴善良的藏族民风，幽香浓郁的酥油茶，醇厚干烈的青稞酒，一幅幅如同精美画卷一般为我们徐徐开来。而在50年前，西藏山南地区的一个敬老院里，却发生了一件令人可悲可泣的动人故事。正是因为这个故事的发生，从此影响了很多人，改变了很多人，帮助了很多人。也正是因为这个故事的发生，让我们感受到了生命的真谛，懂得了活着的意义。它离我们并不遥远，已经融入到我们的生活，伴随着似水流年，让无数的老人和即将老去的我们有了更好的归宿，共享乐龄晚年。
亲爱的朋友们，大家好。忆往昔峥嵘岁月，品今朝乐龄芳华，我是马玉坤。人的一生啊，免不了遇到让自己不开心、不舒服，甚至是痛恨、恼怒的人或者是事儿。学会宽恕、原谅他们，其实也是对自己的一种变相的解脱。活得潇洒一点，才能把快乐留在身边，传递给身边的所有人。古人讲，人生40不惑，50知命。那如果一个人呢，他每天都是唉声叹气、怨声载道，那么即便是最关心你的人，他也会因为你的负能量太多，渐渐的疏远你。试问谁会愿意天天陪着一个张嘴老天不公、闭嘴自己命苦的人呢？快乐会传染，善良会传染，同样悲伤和怨念也会传染。所以我希望啊，通过昨天的节目，能够让大家每天都活得潇洒一点，不要太计较过去的种种的不愉快，因为时间不会重复，生命不会重来。就像父母终会老去，你左右不了，孩子也会长大，我们拦都拦不住一样。 那随着马奶奶原谅了曾经伤害自己最深的人，和喜儿从祁连山回到了山南敬老院以后，这一转眼的功夫啊，时间已经过去两年多了。在这两年多的时间里呢，敬老院里又陆陆续续的加入了很多新的面孔，同时喜儿也见证了有一些一直陪他戏耍玩闹的老人突然的离世，这让他幼小的心灵早早的就懂得了生命的无常，早早的就见证了什么叫悲欢离合。每当敬老院里有老人离开的时候，喜儿都会担心自己的奶奶会不会有一天也像他们一样悄无声息地走了。其实也不难理解，一个从小就生活在敬老院里的孩子，每天面对的都是一些孤寡老人，所以他无论是从心智上还是从思想上，都要比其他的同龄的孩子成熟得多，想得多。只是孩子啊，他终究是孩子，即使马奶奶还有敬老院里的其他老人每天都能陪着喜儿逗喜儿，但是喜儿啊，每当听到敬老院高高院墙外面有其他同龄小伙伴嬉笑追逐的声音的时候啊，他的内心也是充满了和他们一起玩闹的渴望。每次呢，他只能用两只小手就扒着那扇大铁门，通过那条窄窄的缝隙不住地向外的观望。喜儿这个小小的举动啊，都被央吉阿姆看在了眼里。于是央吉阿姆对马奶奶说，等他去镇上采购的时候啊，可不可以带上喜儿，毕竟从喜儿记事儿起啊，除了六岁的时候他出了一次远门之外，就再也没有走出过咱们这个院子，他甚至不知道敬老院之外是什么样子的。马奶奶听了央吉阿姆的话之后呢，也突然间意识到了这一点，马上就同意了央吉阿姆的提议。马奶奶想，毕竟喜儿啊今年都八岁了，虽然他天天教喜儿背诵三字经千字文，每天教他识文断字，包括给他讲述历史故事，但是终究是纸上谈兵啊，全守夜鸡丝沉，蚕吐丝蜂酿蜜，只知道他们是干什么的，却不知道他们长什么样，只知道字儿是怎么写的，却不知道代表什么。而这些对于目盲的马奶奶来讲，很显然她教不了喜儿啊。所以马奶奶就同意了央吉阿姆出去采购的时候啊，带上喜儿去见见事。其实当时的泽当真的不是很大，敬老院呢就坐落在泽当的最东边，它处于一个丁字路口上，出了敬老院再往东走两里多路啊，就进村了。央吉阿姆的家就在这个村里，他们村民不多，主要是种地的农民，他们丰收的青稞和小麦都会用牛车拉到镇上去换一些生活用品，敬老院的门口呢就是他们的必经之路。敬老院的南面有三个栅栏围起来的牛圈啊，这是公社的牧场。镇中心呢就在敬老院的西面，包括政府、医院、学校、供销社都在这儿。喜儿第一次跟央吉阿姆到镇上的时候，看什么都新奇，他见到给牛马钉掌的工匠时还担心地问央吉阿姆，把那么粗的钉子钉在牛角上，它不会疼吗？ 包括看到打铁的人，他也会问。央吉阿姆呢，都会不厌其烦地回答着喜儿提出的各种问题。一直到他们路过学校的时候，喜儿被学校里的读书声吸引了。他问央吉阿姆，这是什么地方呀？怎么会有这么多的孩子呢？央吉阿姆笑着说，这是学校，所有的孩子都要来这里上学，就像你奶奶教你背诵三字经一样。正说着话呢，下课了，孩子们都跑到了操场上，互相的追逐嬉戏着。这个时候啊，希尔就站在学校的门口，羡慕地看着里面那些跟他同龄大的孩子啊，在一起玩闹的场景。等到央吉阿姆办完事儿，带喜儿回家之后，喜儿高兴地跟奶奶讲述今天所看到的一切。当他讲到学校的时候，他问了奶奶一句，奶奶，你从前当过老师是吗？马奶奶笑着点了点头，对呀。那我可以在你的学校上学吗？马奶奶依旧笑着说，奶奶的学校不教小孩，奶奶教的是中学生，是大孩子。喜儿听了之后呢，点着头就说道，那等我长大了就可以去奶奶的学校了是吗？奶奶听完喜儿的话，撅着嘴说道，奶奶的学校不在西藏，不在泽当。这个当字刚说出口，马奶奶一下子就意识到喜儿今年已经八岁了，已经到了该上学的年纪了。她可以教喜儿学汉语汉字，但是一个盲人教得再好，他也会有很多不足的地方啊。更重要的是，对于一个身在藏区的孩子，连藏族字都不认识，他怎么上高中，怎么考大学呀？那在这里啊，我要给大家解释一下，在80年代的中后期啊，西藏才陆续的开始了双语教学啊，也就是说，藏语是必须掌握的语言，如果藏语不过关呢，那是不可能升学的。那这不把喜儿给耽误了吗？就在马奶奶沉思的时候，喜儿又说道，奶奶，那我能先在泽当学校上学，等我长大了再去你的学校上学吗？马奶奶说，当然可以了，喜儿也到了该上学的年纪了，明天奶奶就带你去学校。喜儿一听到可以去上学了，便高兴地把这个消息啊告诉了敬老院里的所有老人。可是大家听说马奶奶要让喜儿上学，表情呢都很诧异。在吃晚饭的时候啊，便开始七嘴八舌的就跟马奶奶辩论上了，说什么一个女孩子会做家务缝缝补补就可以了。还有的说，女子早晚是要出嫁的，有钱供她上学，还不如留着给她当嫁妆。甚至有的人还说，女子只要能生孩子，会照顾公婆就可以了。平措爷爷听着大家说的话，他又看到了马奶奶拄着拐杖的手，不停地搓转着，马上就把话给接过来了。在咱们藏区不兴女孩子上学，过去都是王公大人、富农乡绅、地主老财家的孩子才上学的。但是上了学又有啥用啊？不还是该咋样还咋样，甚至还不如我们呢。马奶奶没等平措爷爷说完，就拄着拐杖站起来，生气地说，过去是过去，现在是现在，现在早就男女平等了。如果现在的孩子不读书没文化，绝对不会有大出息。如果按照你们的想法，女人只能生孩子，男人只能去放牧， 说完话之后啊，就带着喜儿回屋了。回到房间后，奶奶还生气啊，她说，总说过去过去，过去的人就是因为没有文化才能世代做奴隶。喜儿，奶奶一定要让你上学，让你走出敬老院，以后还让你走出泽当，走出西藏，一定要去外面的世界闯一闯。说完话就开始了一阵剧烈的咳嗽。喜儿马上给奶奶倒了一杯水。她哪里知道啊，她的奶奶曾经的出身就是平措爷爷口中的地主老财家的孩子，所以才刺激到了马奶奶。咱们常说呀，打人不打脸，骂人不揭短。平措爷爷也是好心呐，想着缓解一下饭桌上的尴尬，结果他忽略了马奶奶的家庭出身。都说不知者不怪，但伤人的话也是真伤人呐。马奶奶就因为这句话呀，一夜都没怎么睡。说来也不凑巧，原本想着第二天带喜儿去学校的，结果下上雨了。这西藏的六月是雨季不假呀，但是大部分都是晚上下雨，白天晴，很少有下一整天雨的时候。所以马奶奶呢，她本想着等雨停了再去学校，结果望母奶奶说了一句，这就是天意，天意不让孩子上学，又给马奶奶给激怒了。天意都是让人好的，我让喜儿上学碍着哪门子天意了？喜儿拿伞，咱们现在就走。要说马奶奶是个女强人，她认准的事儿谁也改变不了，最主要的是让喜儿上学这件事儿，他本来就是好事儿，就是正确的。结果这祖孙俩呀，打着伞就去往了学校。那刚刚我也说了哈，西藏即便是雨季，白天也很少下一天雨。可马奶奶和喜儿走出敬老院没多远呢，这雨就越下越大了。马奶奶怕喜儿淋湿了身子坐下病，所以自己啊只打了一半的伞。等到了学校以后，马奶奶全身都湿透了。校领导了解了喜儿的情况之后，就先给喜儿办了入学手续。但是由于喜儿不是牧民，所以藏族人能享受到的待遇喜儿都享受不了，所以学费比在内地上学的费用还要高。一年的学费和书本费一共需要21.5块，让喜儿周一的时候一起带到学校，就可以正常上课了。喜儿听完校长说的话之后啊，高兴的把奶奶抱住了，我要上学了。奶奶一边听着喜儿高兴的笑声，为她高兴的同时啊，这心里啊他就盘算着手里还有多少钱呢。不过不管怎么说，喜儿能上学了，这也是一件让人高兴的事儿啊，也不白淋了一场雨。等到祖孙俩从学校走出来的时候呢，雨也停了，太阳也出来了，这也叫阳光总在风雨后嘛。祖孙俩手拉着手，有说有笑的回到了敬老院。到了敬老院之后，大家也都关心地问马奶奶有没有淋到雨啊，让央家母煮点姜水驱驱寒，别着凉了再坐下病。另外呢，就是问喜儿上学的事儿啊，问得怎么样了。马奶奶听了大家的问题呢，倒是没说淋雨的事儿，斩钉截铁地说，喜儿过两天周一就可以直接去上学了。大家一看到马奶奶底气十足的回答着喜儿上学的事儿啊，也都没再说什么。等马奶奶跟喜儿回到房间，还没有来得及换掉身上被淋湿的衣服呢， 就让喜儿把放在柜子里的手绢包又拿了出来，反复仔细的点了又点，全部加到一起也不到50块钱了。也就是说，这些钱刨出去给喜儿买铅笔、橡皮和本子之外，也就将将够喜儿2个学年的学费和书本费的。而他从住进敬老院之后，就已经没有任何收入了。想让喜儿上学，必须想办法赚钱了。喜儿看到马奶奶拿着钱一句话都不说，就问了一句，奶奶，是不是咱们的钱不够我上学呀？奶奶被喜儿的问话呢，从沉思当中啊叫了回来，马上回答，谁说钱不够啊？学费和书本费只要21块5毛，而我们有49块5毛2分，你说够不够你上学的？小孩子当然是想不到，这钱要是只花不赚，早晚都有花完的一天。他只知道这学期的学费够了，能让我上学就行了，所以也就没有再多想。但是人生在世，世事难料啊，命运对一个人的磨练永远都不会轻易的停止。不知是因为昨天生的气，还是今天淋的雨，又或者是马奶奶想到以后没钱了，喜儿上学怎么办，这么多的事儿是一股脑的都压在了一个快70岁的老人身上，不出实病也会有虚病出现。结果好的不灵，坏的灵。马奶奶晚上就开始咳嗽不止，还伴有发烧，不仅晚饭没吃，连喝的那点水都吐出来了。喜儿一看奶奶生病了，马上就跟随杨家母连夜呢就找到了住在铁匠铺隔壁的大夫拉日措。拉日措来到敬老院呢，就给马奶奶检查了啊，皱着眉头对马奶奶说，您这是旧病复发了，跟前些年受凉有关，只不过那个时候年轻没什么症状，现在岁数大了，再加上淋雨啊，这新病就把旧病给勾出来了，所以治起来也不是那么快的呀，用药得用点猛药好药，这药费就有点贵了，这一副药啊得3块钱啊，我先给你开2副，你先喝着，如果见轻的话呢，咱们就按照疗程啊，一次治好了也就心静了，不然你这年纪越来越大，这老病根总在身体里啊，往后一到季节就犯病啊。马奶奶听完之后也是连连点头，这要是放在一般老人身上做难了，这边孩子上学的钱都不大够呢，我这边这病还治什么治啊，还是先紧着孩子上学要紧，对吧？哎，别说过去了，就是现在大部分的老人也都是这个态度。但是人家马奶奶想的就比较全面，那第一啊，我的病要不治，孩子上学肯定是心不静的，第二呢，如果我的病要治真大发了，这孩子以后还能不能上学呀，或者是还要耽误多久，这都不好说了，所以这病得治，学也得上，只有上上学了才不容易轻易的辍学，只有治好了身体的才能想办法赚钱继续供孩子上学呀。要说这人呢，他有文化有思想，考虑事情他考虑的就周全。就这么着，马奶奶是在拉日措这儿啊先拿了2副药，要说这药也确实是猛药，喝了第一天烧就退了，而且白天咳嗽也减轻了，等到第二副喝完呢，除了身子弱点之外，其他的症状几乎没有了。拉日措看着马奶奶恢复的这么快，也是很高兴的对马奶奶说，这2副药恢复的这么好，就一鼓作气再喝上13副，正好一个疗程啊，以后你这个病啊也就不会再犯了。马奶奶听完拉日措的话呢，掰着手指头一算， 再喝13副，那就得39块钱，这不是按照手里的钱来的吗？他要是一次把病治好了，那喜儿这学期也别想上学了。啊，于是就找了个借口，就给喜儿支出去了。然后他回头对老人说说，这孩子明天就要去上学了，学费加上书本费啊，就得20多。我要是把这病治好了，这孩子啊就上不了学了。不行，我先不喝了。大二错听完之后呢，马上打断了马奶奶话，严厉地说，治病可不能半途而废啊，你现在恢复得这么好，必须以此治好，不然像年初过世的老阿妈多杰一样，突然犯病人就没了。结果这话音刚落，喜儿一下子就从门外啊冲进了屋里，一把就把马奶奶给抱住。奶奶，我不上学了，我不让奶奶死，我不上学了。马奶奶笑着说，奶奶不会死的，奶奶的病啊都已经好了，明天奶奶还要陪喜儿去学校报到呢。喜儿说，我刚才听到了，奶奶因为给我交学费才不吃药的，你不治好那还会再犯，还会死的。马奶奶把喜儿啊扶到自己面前，语重心长地对喜儿说，喜儿，奶奶不可能永远陪着你，你会一天天长大，奶奶也会一天天变老。喜儿知道吗？奶奶的老家在东北，奶奶一直想回老家去看看的，但是奶奶瞎了，找不到回家的路了，所以喜儿啊，你一定得上学呀，一定要好好念书，等喜儿长大了好带奶奶回家呀。喜儿听了奶奶的话，转头就问拉日措，奶奶的病是不是真的好了？但拉日措并没有言语，就像没听到一样。奶奶接着说，拉日措说了，奶奶再喝2副药就完全好了，明天你放学以后啊，去拉日措家把药给奶奶抓回来，给奶奶熬完，奶奶喝完药病就好了。拉日措听了马奶奶的话呢，也不好揭穿马奶奶这个善意的谎言啊，他就说了一句，我回去给您配药啊，也就走了。这一夜喜儿躺在床上是翻来覆去的，一夜没睡。马奶奶以为喜儿啊是因为上学兴奋的，也就没说什么。可是她哪里知道啊，一个8岁的孩子会有这么重的心思。她听着奶奶时不时的咳嗽的声音，就回想拉日措白天说的话，如果奶奶不把病治好啊，以后再犯了那不是更严重了吗？她怕奶奶病死，他把奶奶丢下他一个人呢。第二天天亮之后呢，马奶奶本想陪着喜儿去学校的，但是他被喜儿拒绝了。拒绝的理由是啊，喜儿担心马奶奶看不到路啊，一个人回到敬老院再走丢了。马奶奶也没多想，把钱交给喜儿，就让喜儿自己去学校了。当喜儿路过拉日措家的时候呢，他犹豫了，如果继续往前走，到了学校把钱交给老师，那奶奶治病啊就真的没有钱了。但是看着大街上其他上学的孩子有说有笑的，喜儿渴望上学的那颗小心脏啊又活跃了起来，脚步呢是不由自主的就跟着其他孩子往学校方向走。但是喜儿啊走得很慢很慢，他一边走心里一边琢磨着啊，拉日措昨天跟奶奶说的话。就在他马上要到学校的时候，他突然想到了年初敬老院里的多杰奶奶啊，他就是因为重病突然死掉了。他转身就飞快地奔向了拉日措家。雪儿对拉日措说，奶奶让我过来抓药 啊，然后就把自己的学费呀、啊、和奶奶给他6块钱抓药的钱一并是交给了拉日措。拉日措看着喜儿给他的27块5毛钱，说了一句：“对嘛，卓玛上学早上晚上不着急，老人治病可耽误不得。”喜儿回答拉日措说：“奶奶也是这么说的，药呢他就2副2副的拿，不然太多了拿不动。”说完呢，拿了2副药就要走。拉日措马上把喜儿叫住了：“别着急走啊，还剩下5毛钱呢。这5毛钱呢、啊、可够你额乙在牧场挤半天牛奶的了。”喜儿听完拉日措的话，马上接下了剩下的5毛钱，就问拉日措：“你家额乙在哪个牧场做工啊？”拉日措随口答道：“就在你们敬老院南面的牧场。”喜儿听完之后拿着药就走了。喜儿刚刚还在想呢，拿完药之后他要去哪儿啊？不能回敬老院了，因为奶奶知道他去上学了，也不能去学校，因为他没有交学费呀。正好拉日措告诉他呀，牧场可以赚钱，他就直接去了敬老院南面的牧场。啊，看到好多人都在牧场的牛棚里挤奶，他就找到了牧场的负责人，啊，说自己的奶奶生病了，没有钱看病，他想在牧场赚点钱给奶奶看病。牧场的负责人呢，了解完情况之后也没说什么，就把喜儿留下了，让他做了挤奶工。我相信大家听到这儿，肯定会有疑问了。这牧场的人是怎么想的呀？怎么会让一个8岁的孩子就在他们牧场挤奶呀？这不是雇佣童工吗？这要是放在现在呢，它是不对的。但是咱们别忘了，那是在40多年前的西藏啊。也就是现在这些孩子是赶上好时候了。啊，那在当初啊，8岁的女孩子别说挤奶了，就是喂牛、编织牦牛毯子、做家务、熬酥油，都是应该非常熟练的。那个时候男孩子8岁都是骑马放牧了。不然的话呢，敬老院里的老人他也不会那么反对喜儿上学呀。也就是说，在他们眼里，喜儿是可以赚钱的，只有马奶奶还当喜儿是个孩子。不管怎么说吧，喜儿在牧场啊是暂时的找到了挤牛奶的活儿了。由于他是小孩，一天只能给他3毛钱。那就这样啊，喜儿每天是假装出门上学，那实际上呢是出门就直奔牧场挤牛奶去了。赶着孩子都放学回来的时候呢，喜儿再跟他们一起回来。因为这样啊，喜儿认为奶奶肯定不会知道他不去上学的事儿。等到每天回到家之后呢，就给奶奶熬药。熬药的时候啊，还问奶奶：“这2副药喝完，奶奶的病能好吗？”马奶奶笑着说：“你1副药多熬2遍，这样1副药就能喝3天。把熬完的药渣子啊，用袋子包好，挂在井里。等第2副药熬完呢，把它们混到一起，还能再熬2遍。”这样奶奶天天都能喝到药，病也就越来越轻了，慢慢的不就好了吗？喜儿笑着说：“还是奶奶有办法。”可是马奶奶哪里知道，喜儿每天给她熬的都是新药。那随着喜儿每天早上去牧场挤奶，晚上回去给马奶奶熬药，奶奶的身体也是变得越来越好了。那就在这天呢，喜儿又和往常一样早早的就去了牧场开始挤奶了。但是他中途去厕所的时候呢，刚进厕所门口就发现地上有一卷钱，他本能快速的就把这卷钱捡起来了，心里高兴激动的不得了，赶紧把这卷钱呢就打开，细细的数了数，一共是32块5毛钱。这些钱在当时可是相当于一个人干1个月的活赚的工资了。 对于喜儿来说那更是一笔巨款。所以喜儿第一个想法，这回上学交学费的钱可足够了，剩下的钱还够给奶奶继续抓药了，这回也不用天天跑来挤牛奶了，我终于可以去上学了。想到这儿呢，喜儿就把这卷钱呢塞到了衣服的里怀里。但是呢，喜儿从厕所出来之后啊，他想法又变了。他仿佛看到了奶奶就站在眼前，一下子就想到了马奶奶总教育他的话，是咱的东西咱留着，不属于咱的东西啊，坚决不能要，尤其是在这钱财方面，只有自己挣来的钱花着才干净，这叫志气。那想着奶奶经常跟他说的这些话以后啊，喜儿是掏出了藏在里怀里的钱，紧紧的就攥在手里啊，快步的就跑向了杜母大叔那里。因为是杜母大叔同意他留在牧场挤奶的啊，就把捡钱的经过告诉了他，连这些钱呢也一并都交给了他。杜母大叔啊，看着眼前这个只有八岁的孩子做出了这样的举动，好奇地问扎西桑哥，你上学不需要钱吗？你奶奶看病不需要钱吗？这些钱可都够了，为什么要交给我呀？喜儿说，奶奶说自己挣的钱花着最干净，不是自己的坚决不能要。说完呢，转身就跑回去干活了。我们都知道啊，拾金不昧是传统美德，但是当你在急需用钱的时候啊，如果你还能捡到一笔巨款，而最终你仍然能选择拾金不昧物归原主，那更是极高的品格呀。而这件事儿呢，就发生在只有八岁的喜儿身上，那更是难能可贵的。这件事发生之后呢，喜儿是跟谁也没有讲，包括他的奶奶，还和往常一样啊，装作去上学，实际上是去挤奶了。但是咱们常说呀，没有不透风的墙。等到马奶奶身体越来越好，他发现每天喜儿背诵的都是他教给喜儿的国文，这里边根本没有藏族的课程啊。马奶奶这时候怀疑啊，喜儿是不是跟不上课程。这时候央吉阿姆啊就说出了一句让马奶奶极为震惊的话。央吉阿姆说，学校的老师找到他说，扎西桑格一直都没有去学校报道，也就是说喜儿根本没去上学。马奶奶听完之后非常愤怒，等到晚上喜儿回家之后，马奶奶在房间里非常冷静地问喜儿，白天学的什么？喜儿支支吾吾答不出来。马奶奶又问喜儿，这些天你都干什么去了？喜儿不加思索地说，上学去了。此时的马奶奶都已经气得哆嗦了，她把喜儿叫到身边颤抖着说，你好好跟奶奶说，这些天你都干什么去了？喜儿依然回答，上学了。此时的马奶奶是再也控制不住了，抡起手掌就朝喜儿身上重重的打了一巴掌。喜儿被马奶奶这一巴掌是直接打倒在地上。这是马奶奶第一次打喜儿，喜儿也被这突如其来的一巴掌吓哭了。这时候马奶奶还不解气，随手就抄起了自己的拐棍，还要继续打喜儿。此时只有八岁大的喜儿，他怕马奶奶眼睛看不见呢，打不准他会更生气，居然迎着棍子用后背结结实实的挨着，一下两下三下的打着。 马奶奶一边打喜儿，一边哭着说：“今天我必须好好的教训教训，我把你养这么大，你竟然学会了撒谎。我一个瞎老太太把你养到现在有多难多不容易，你就这么忍心骗我，你太让我寒心了。”马奶奶的棍子啊，打在喜儿的身上，实际上是疼在马奶奶的心里。马奶奶一直认为喜儿是最懂事最听话的孩子，怎么会瞒着他撒了这么大的一个谎，让马奶奶感觉太失望。直到央家母听到这娘俩的哭喊声啊，赶忙进屋就把喜儿拉走了。其他的老人呢，也进屋里来劝马奶。喜儿始终也没有说自己到底去哪儿了。这一夜呢，喜儿是在央吉阿姆的房间睡的觉。第二天，喜儿怕央吉阿姆啊发现自己去牧场，所以就直接去了学校的方向。结果自己呢就在外面啊闲逛了一天。而这一天的敬老院里呢，来了两个人。第一个是拉日措。马奶奶见到拉日措之后啊，就对拉日措说：“你的药真好使，我现在啊已经全好了。”拉日措又给马奶奶检查一遍，然后也惊讶地说道：“马老师，你的身体啊底子真好，我原以为怎么也得一疗程的药啊，没想到这才十副啊就已经好利索了，剩下那一副啊你喝完了就不用再喝了。”马奶奶听完拉日措的话，疑问地说：“我就吃了四副药啊。”拉日措笑着说：“马老师，你的记性真不好啊，哪是四副药啊，刚开始你喝了两副啊，后来你让扎西桑哥到我那儿又抓了九副，他给了我27块钱，这不正好是一副药吗？他每隔两天呢就上我那儿拿走两副，每隔两天取两副，现在还剩下一副药啊，我正好今天就给您送来了。要不然呢，您这病啊，再好的药它也不可能四副就好成这样啊。”此话一出啊，马奶奶一下子就明白了喜儿这些天为啥没去上学，因为她把学费啊全给自己抓药了。想到这儿，马奶奶的心像刀剜一样的疼啊，昨天怎么就没问清楚就给喜儿一顿毒打呀？回想自己的亲生孩子也没挨过像昨天喜儿这么重的打，又想到喜儿从小被人抛弃，他怎么能对一个没爹没妈的孩子下这么重的手啊？越想越后悔，越想越难过，就要出门去找喜儿，就被央吉阿姆给拦住了。央吉阿姆说：“我们不知道喜儿去哪儿了，你去哪儿找啊？还是等着喜儿晚上回来再说吧。”就这样，马奶奶在央吉阿姆的搀扶下呀，哭泣着回到了自己的房间。结果到了房间还没坐稳，牧场又来人了，说孩子在牧场啊挤了7天的奶，现在手法已经非常熟练了，可是几天没去啊，就担心孩子不去了，想要给喜儿涨工钱。这两个人的先后到访呢，也就把喜儿这段时间没去上学的谜底全揭开了。马奶奶趴在央吉阿姆的肩上，泣不成声地反复地念叨着：“我把喜儿冤枉了，我不该打喜儿啊，喜儿的命可太苦了，遇到这么个狠毒的奶奶，我不配做喜儿的奶奶呀，我错怪孩子。”央吉阿姆听了今天这两个人的话，也联想到昨晚啊马奶奶打喜儿的那一幕，包括晚上睡觉的时候喜儿为什么哭得那么隐忍，低声的抽搐强忍着哭声。 一个八岁的孩子，为了给奶奶看病，连学都不上了，为了给奶奶买药，去牧场做工，挨打了也不敢哭出声。想到这儿，央吉阿姆的眼睛也被泪水模糊了。想一想，一个八岁的女孩，从小被人遗弃，在敬老院里跟一个盲人奶奶相依为命，喜儿为奶奶做的这一切，想一想就让人心疼啊。那个下午，马奶奶一会儿在院子里来回走着，一会儿又回到屋子里，捶胸顿足地埋怨自己。连敬老院里的其他的老人也被喜儿做的这一切感动了。有人说喜儿懂事儿，有人说喜儿可怜，他们说的这些话，每一句都像钢针一样刺痛马奶奶那颗悔恨的心。最后马奶奶实在受不了了，拄着拐杖就站在敬老院的大门口，静静地等着喜儿回来。出去闲逛了一天的喜儿呢，在回到敬老院的时候啊，就看到奶奶拄着拐杖站在敬老院的门口，风吹着满头的白发，一脸的憔悴，头上还不知道什么时候落下了一片嫩绿的杨树叶。奶奶，你等着急了吧，我这就去把药给你熬了。喜儿是飞快地跑向马奶奶身边，要扶马奶奶回屋。当喜儿手握住马奶奶的时候，马奶奶一把把喜儿抱到怀里。喜儿，奶奶错了，奶奶不该打你。奶奶打你哪儿了？打疼了吧？我的喜儿，奶奶心疼啊，奶奶冤枉你了。这个时候呢，央吉阿姆也是流着眼泪啊，走向喜儿，一边走一边说，扎西桑哥，你奶奶全知道了，你把学费拿去给你奶奶买药了，你去牧场挤奶的事儿啊，你奶奶也都知道了。喜儿听完央吉阿姆的话，扑通一声就跪在了地上，抱着奶奶的腿哭着说，奶奶我错了，我不该跟你撒谎，我怕奶奶死，我怕奶奶以后不在呀，不能陪我了，奶奶我错了，你打我吧，奶奶我不哭，我错了。马奶奶这个时候啊，抓起喜儿的手，天知道她挤了多少奶呀，摸上去喜儿的小手都已经变形了。奶奶心疼地问喜儿，疼吗？喜儿摇摇头说不疼，只要奶奶原谅喜儿，只要奶奶的病能好，喜儿不疼。敬老院里的老人都被这一幕感动了。平措爷爷先说话了，三哥是个好孩子，以后你上学爷爷给你出钱。其他老人呢也纷纷表示，喜儿上学的钱呢我们大家一起凑。所以说羔羊跪乳，乌鸦反哺，动物尚且如此，而我们人更应该做到这一点，百善还得孝为先啊。更何况当年的喜儿，他只有八岁，他都懂得这个道理啊。也正是因为喜儿的孝顺，感动了敬老院里的其他的老人，都纷纷伸出了援助之手，圆了喜儿的上学的梦。就这样呢，第二天一早啊，马奶奶梳洗打扮了一番，又给喜儿是编好了辫子，在央吉阿姆的陪同下呢，拿着大家给喜儿凑来的学费，把喜儿送到了学校。从那天起啊，早上上学的路上，大家都会见到一个小女孩搀着一个木盲的老奶奶
走在上学的路上。时间久了，同学们也会好奇地问喜儿，送你来的那个老太太是你什么人呢？喜儿每次都很自豪地说，她是我奶奶。但是孩子的好奇心呢，是永无止境的。怎么不是你额吉送你上学？难道你没有额吉吗？为什么你住敬老院，你的家呢？但喜儿每次都说，敬老院就是我的家，马奶奶就是我的额吉。但是不管喜儿怎么说，其他的孩子慢慢都知道了，喜儿是被人遗弃在敬老院里的孤儿，扎西桑格是一个没有额吉的孩子。一来二去的呢，喜儿没有爸爸妈妈的话就在学校传开了。后来呀，这些话也传到了马奶奶的耳朵里。马奶奶担心喜儿会因为同学的嘲笑啊影响她的心情，又担心喜儿呢会突然问自己啊，他爸爸妈妈去哪儿了？于是就时常找借口啊，不送喜儿上学了。慢慢的呢，马奶奶每天早上送喜儿到敬老院的门口，晚上就站在敬老院的门口等喜儿回家。喜儿也是猜出了马奶奶的担心，于是她在学校画了一幅画，并把这幅画呢是带回了敬老院。敬老院里所有的老人看了这幅画之后都非常的激动。马奶奶也非常着急地问喜儿，画上画的是什么呀？喜儿害羞地把画交给了央吉阿姆。央吉阿姆看到这幅画的名字，眼眶就湿润了。画的正中央是一扇大门，大门上分别用汉字和藏族字写着敬老院三个字。大门口呢，是站着一个双目失明的老人，满头的白发被风吹得有些凌乱，头上还沾着一片嫩绿的树叶。弓着身子的老人脸上的皱纹很深，手上也有很多皱纹。一身的藏袍下呀，穿着扎着裤腿的粗布裤子，手里拄着一个拐杖。这幅画的标题是《我的妈妈，我的家》。听完央吉阿姆描述完这幅画，喜儿一下子扑到马奶奶怀里，对马奶奶说，他们说我没有妈妈，说我没有家。我对他们说，奶奶就是我妈妈，敬老院就是我的家。我还特意给他们画了这幅画，他们都说我画得很好看。马奶奶听完以后流出了幸福的眼泪，真是应了那句话，生我养我者舍命可报，生我喂养我断指可报，为生我而养我者何以为报。马奶奶不是喜儿的亲生母亲，但是她对喜儿的爱，对喜儿做人做事儿的言传身教，真的胜过许多的亲生父母。朋友们呢，通过这件事儿，我想对所有的朋友们讲，生儿育女不容易呀，养大成人更难。如果您的父母还健在的话，不管你有没有跟他们同住，只要有一天你发现他们总是爱唠叨记不住事儿，你发现家中的碗筷好像没洗干净， 你发现家中的地板、橱柜沾满了灰尘。你发现他们过马路行动反应迟缓，请你一定要体谅他们，因为我们的父母真的老了，他们需要我们照料。父母从来不会奢求儿女给他们多少物质和金钱，他们只是需要一个温暖的陪伴，就像小时候他们照顾我们一样。无论你是身处异国他乡的游子，还是因生活工作而忙碌的人们，如果父母在，经常回家看看。或许现在就可以拿起电话，关怀，问候一下。我是马玉坤，我们明天见。
找点空闲，找点时间，领着孩子常回家看看，带上笑容，带上祝愿，陪同爱人常回家看看。妈妈准备了一些唠叨，爸爸张罗了一桌好菜，生活的烦恼向妈妈说说，工作的事情向爸爸谈谈，常回家看看，回家看看，哪怕帮妈妈洗洗筷子，刷刷碗。老人不图儿女为家做多大贡献啊，一辈子不容易，就图个平平安安。常回家看看，回家看看，哪怕帮爸爸捶捶后背，揉揉肩。老人不图儿女为家做多大贡献啊，一辈子总操心，就换个平平安安。
健康提醒：保健食品不是药品，不能代替药物治疗疾病。